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老公，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我相信啊。
是吗？真的？
对啊，因为我之前很多的情感好像都是一见钟情啊。
您说你一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就瞬间产生有火花的感觉？
Yes。
不是想要讨债的感觉？
没有啊，那我可能如果要讨债早就跑了一定是喜欢的感觉嘛，所以才叫做一见钟情。
哦，那你有分析过你一见钟情的对象他们有什么共同特质吗？你有没有分析过这件事？
没什么分析啊，就是觉得喜欢就喜欢啊，但也没有特别的，就是说有一种共同的什么特性吧。费洛蒙，费洛蒙。
所以那你对我应该比较不是一见钟情型的吧？嗯、
对
不对？
没有错。
那太好啦，我打破这个老路。其实我自己本身我没有很相信一见钟情、欸嗯、我相信一见激情。就一看到他就觉得哇好激情哦，觉得激情四射。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当然我觉得第一眼看到对方的感觉是蛮重要的吧、至少不会碍眼，
至少在第一眼的时候第一个不讨厌，还要产生好感，还要觉得诶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对象、会想要亲近他。
没错。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相信一见钟情吗？还是你觉得我根本不相信这一套呢？欢迎留言给我们哦、好，那今天呢为什么会开场讲到这个一见钟情？因为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聊的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它就非常的能够诠释一见钟情这件事情、
是。
那这部电影呢就是西雅图夜未眠。
对对对，这一部应该是32年前
了。32年前，
32年33年，
也是史哥哥的想要怀旧旧的老片之一。
没有错，这是史哥哥在高中的时候当时的高中老师推荐的一部电影，
非常浪漫的爱情片。
嗯哼，
两位主角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咖影星，汤姆汉克跟美格莱恩、
对，
美格莱恩我知道他是美国甜心，可是他的影片我看的比较不多。汤姆汉克的我看的稍微多一点。
是
像是什么阿甘正传嘛，
对，
神鬼交锋啊，
抢救雷恩，
对对对，他真的演过非常多很经典的这些影片。
对，太多了啦。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浩劫余生哦，
浩劫重生，
浩劫重生，我只知道那威尔森，
威尔森，就他帮一颗那个排球取的名字。
对对，我只知道那个最重要的主角是威尔森，
因为沦落到荒岛，实在太寂寞了，所以开始跟一颗排球建立关系。
对，
然后排球就叫威尔森。
对。
汤姆汉克，因为可能我后来看到他的影片呢、都比较不是那种什么帅哥的形象。那我以前也没有看过西雅图夜未眠、所以我很难想象他去演一个那种爱情浪漫片的男主角会是一个什么模样。然后跟你一起看的时候，我就先是被他的造型有点雷到，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年代吧。然后想说
30年前的造型，
就想说他的发型，就是他的刘海前面怎么可以这么卷呢、就有一点被这个造型雷到。可是我必须说，年轻的汤姆汉克蛮英俊的，还是蛮帅的、然后五官也比我想的还要精致。算是一个英俊小生。所以整个看起来诶算是还蛮顺眼的。
所以的意思就是说，人还是不要变老就对了。
就是他如果是用神鬼交锋的那个状态去演西雅图夜未眠的话，我觉得观众一定不会买单啊。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已经中年的感觉了嘛。但是他在西雅图夜未眠他是演一个单亲的爸爸。
对，
看起来有一点点成熟，但是还是一个英俊小生的那个模样。
是，
我觉得就很能够说服观众。 先来介绍一下《西雅图夜未眠》的剧情，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蛮年轻的，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这部老片。
应该说很多听众在出生之后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剧集，因为这个剧集是在他们出生前一段时就已经上映了。
但你如果去问你的爸妈，他们应该会听过这部片，因为真的很红。西雅图夜未眠也算是捧红了汤姆汉克跟美格莱恩，反正就是让他们两个大红就对了啦。好，那来简介一下这部片的剧情。那汤姆汉克呢，他演的是男主角嘛，叫做 Sam 山姆。那这个山姆呢，在他的妻子罹癌过世了之后呢，因为丧妻之痛嘛，他就一蹶不振，非常的沮丧，而且也觉得不会再坠入爱河。我想这是很多失恋的人或者是痛失所爱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吧，你就觉得说不会再遇到一个这么爱的人了，
万念俱灰。
对，可是呢山姆身旁的朋友啊同事啊都很为他担心，就一直鼓励他，那你再去谈恋爱啊。那山姆就觉得很烦，那为了要转换这个心情，他就带着他的儿子就搬到了西雅图去。
对，
就这样在西雅图过了一年半后，有一次的圣诞夜，山姆的儿子非常可爱，山姆的儿子叫约拿，这名
字
也很特别。
他就叫鸽子。
然后好像原文的意思是鸽子的意思。
对对对对，希伯来文就是鸽子。
好，那这个约拿呢是一个鬼灵精，他就在圣诞夜那天晚上就打电话到广播电台，因为刚好那个时候的电台在进行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呢，他就是主持人问听众朋友啊，大家这个愿望是什么呀，可以向这个上天许愿嘛，这样。所以约拿就 call in 到这个节目，告诉主持人说他的圣诞愿望就是他老爸找一个新的妻子，他想要有一个新的妈妈，希望老爸不要再沮丧下去了。就在约拿 call in 的时候，就被爸爸山姆发现了嘛。然后山姆就觉得很傻眼，但是他就把电话抢过来。结果主持人就问山姆一些问题，然后就在这个跟主持人的谈话过程中，山姆就说出了他自己的一些故事。那特别就是对于已经死掉的妻子的思念这样子。他第一次看到他妻子的时候呢，就觉得哇，我跟他一定会成为爱侣啊，家人啊，这个过程就很像一个魔法这样子，就 magic 这样。总而言之，那个节目结束之后呢，感动了非常多的女性的听友。所以节目播出之后，竟然引来2000多个女听友就写信到电台去，
对，
想要认识山姆。
他们是被魅惑了。
这个当中是被骗吗？当然我觉得这个影片当中山姆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主角啦。
因为山姆是一个很会说故事吹笛子的牧人。
所以就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人这样。
上次开玩笑，这是一定是一个电视的情节。
对，然后这个当中也深深感动了远在纽约的女主角，她是美格莱恩饰演的安妮。那安妮是在开车的途中听到了广播节目，听到了山姆对前妻的思念，她觉得非常的感动，而且还感动落泪。安妮已经有男朋友了，
对，她有未婚夫人，
她有一个，对，论及婚嫁。可是他就因为那个广播节目开始对山姆，他就产生了幻想。然后这个幻想呢，不断不断不断的那个涟漪，你知道吗？不断的扩大，
是
扩大到他开始有一些奇特的举动出来。
对，他试着用自己的任何方式去了解山姆先生。
山姆丧妻非常的伤心，很难再敞开心扉，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能够理解啦。毕竟有很刻骨铭心的爱情，就觉得说好像此生不会再遇到了。那你有过那种失恋之后就觉得好像不会再遇到很爱的一个女朋友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正常的吧。
我
就是永远要怀抱希望啊。
没有，我最多就是被拒绝了就很伤心，但是我还是对爱情保持的希望，即使失败了再继续的追求，要越挫越勇，屡败要屡战。
那你觉得为什么山姆在节目里诉说对前妻的思念这一段话竟然可以引来这么热烈的回响，收到这么多女听友的好感的信件呢？
因为女孩子还是很喜欢一个很专情的男生啊。
哦，专情的形象。
对啊，就专情啊，而且是听到一个男孩子这么敞开心扉的去聊他自己生命的痛处，我相信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一个真诚的一个异性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哦，尤其是说要说到自己的软弱处啊，
对啊，
脆弱的地方，
甚至很多男生根本不知道怎么敞开自己，叫做什么叫敞开自己，怎么去分享自己的情感，对很多男生来说是个困难。嗯，那没想到山姆在聊的时候把这些事富含情感的分享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很吸引人了。这里面当中给女孩子一个他是一个专情的人，很坚守在跟他的老婆之间的情感。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很真诚的去分享他的生活，其实就是很动人的。
就像你刚刚说，一个男性他要能够敞开他自己已经不容易，
对，
然后还要敞开的内容是他脆弱的地方。
是，
那我觉得女性特别是能够在情感上面共鸣，
对，
所以当听到一个男性这么真诚的表白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强烈的共鸣，而且我想应该会激起很大的母爱的感觉吧，会很想要疼惜这个这么失意的男子，就是丧掉亡妻，但是他是一个很爱家、很爱妻子、很爱孩子的一个男人，然后也会在这个当中产生一个很大的幻想，就像女主角安妮，她就开始对山姆产生了非常多的幻想。
没错，
那我也觉得很有趣哦，你看那个儿子约拿这么鼓励爸爸再娶嘛，
嗯哼，
可是后来他老爸有一个约会对象，
嗯哼，
叫做维多利亚，
是，
然后他就非常不喜欢，从中破坏做梗。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一种感觉吧。对约拿来说，那一个维多利亚不是他喜欢的料，不是他喜欢的型。对，所以他就
他不行当我的妈妈，
没有错。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很有趣的，就是人的相处之中，就是有的人就很合，但有些人就是对不起来啊。
我觉得很好笑的一个剧情的安排啦，我觉得那就是编剧，因为如果爸爸真的跟维多利亚好像的话，没有安妮的事情了，所以
就不用再继续演下去了。
所以约拿一定要出来做梗
一下，他要来阻止。
反正呢约拿就是破坏的非常好。那我觉得安妮是一个很有趣很值得聊的一个角色。
嗯哼，
山姆要脱单这个没问题，因为他是一个丧偶的人。
嗯哼，
那安妮不是，安妮本身是一个有未婚夫的，快要结婚了。
嗯哼，
而且表面上他很开心的接受大家的祝福。
嗯哼，
可是自从他听了广播节目山姆对前妻的一个告白思念之后，他就开始陷入一种好像对于他现在的爱情的一种茫然，他看起来非常的不确定。欸，
嗯哼，对我来说我看到这一幕应该是觉得说他可能真的没有遇到他真的喜欢的在生理上面跟心理上喜欢的对象，他可能是一个属于那个旁边人认为说欸，这个时间应该要结婚了，那你跟人家结婚了，那就他就觉得说哦，那我就应该要交往了，那我就去交往了，要结婚了就是要结婚了，但是他自始至终在情感之中缺乏一种冲动，一种致命吸引力的冲动。
嗯哼，
所以他才会他在电台里听到了山姆的故事的时候，就突然他会非常的情感受到激动吧，因为他可能理性还没有到，他感性已经到了，他就觉得说，哦，这种情感似乎是他非常需要的，
哦，
或非常吸引他的，但
是
他理性跟不上，他理性觉得说那太扯了吧，但是他就是不知不觉，他就是会想要去知道山姆到底他之前发生什么事，他甚至想要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对，他的情感，因为他跑得太快了。所以他理性他没有办法及时去反应或是思考为什么他自己会这样，所以他会觉得很奇怪。
嗯嗯， 嗯，
而且他明明知道他就是要结婚啦、啊嗯，
就是有一种好像一直在打架跟拉扯的感觉。你看哦，嗯、安妮在他的未婚夫沃尔特的面前，他都表现得很理性、很务实、嗯，因为事实上他的未婚夫也是一个理性务实派的人，
是啊，
不会有什么浪漫的举动对他嘛，嗯、这样。而且他们的交往的那个感觉已经像老夫老妻一样了，非常的好平凡，就是幸福的那种状态。但其实安妮虽然表面上很务实很理性，可是她其实是一个蛮恋爱脑的人。
当时她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她没有发觉，
她就是被山姆对前妻的那个思念的那一段话，我觉得应该就是被那个激动，
对，
然后激动之后就发现其实自己也是蛮憧憬这样的爱情的、嗯、
对，
然后就陷入一种奇妙的单相思、嗯、你觉得这算不算精神出轨啊？
这个我觉得
就一个有未婚夫的状态，但是一直在幻想另外一个未知的男人、嗯、这到底算不算精神出轨？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出轨，因为第一个他们还没有结婚，他们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名分呢、啊。他还
但是有男女朋友了、欸、
对啊，他可能就是觉得说、欸、他怎么、嗯、应该是 还不至于说什么出不出轨嘛，就想说、欸、他到底要的是什么吧。嗯哼，对，因为在结婚之前你都可以去反复的去反思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吧。嗯嗯嗯，对啊，所以我也不想说给他评断他是不是精神出轨嘛。嗯，对啊，虽然他就事实上他就是移情别恋嘛、嗯、就是说难听的就是这样啊。
我是觉得说我也不会直接扣一个帽子或标签说你这个出轨或者渣女或什么之类、嗯、但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蛮危险的。
对啊，
那是一个危险的讯号、
啊、
就是、
啊、
你跟沃尔特的关系已经亮起红灯了其实。然后我刚才不是有提到说其实安妮蛮恋爱脑的、嗯、像比方说一些举动好了，他就主动写信给山姆，
对，
然后希望跟山姆相约在情人节的当天哦，竟然是情人节这种特殊节日，然后在美国帝国大厦的观景台那边见面这样子、嗯、他一定是背着他的未婚夫偷偷写这封信嘛。那这封信其实也不是安妮自己寄出去啦、
就
是他同事私底下帮他寄出去的、
嗯、
结果是约拿收到，
对，是山姆的儿子约拿
对，
他收到了，收到的时候嗯，甚至想要去回信这样子。
对，他就觉得这个安妮他很喜欢，他觉得爸爸应该要跟这个安妮见个面、嗯、
蛮有趣的。其实约拿也没看过，
因为他也没有附照片啊。嗯哼然后我觉得恋爱脑有一点齁，就是理性上知道不太好，可是身体是很诚实的行动。嗯哼，安妮就是这样，他理性上知道他有未婚夫了，他到底在干嘛，他怎么会写这封信，他怎么会有这些的思念跟幻想，可是他身体很诚实的还是跑去了西雅图。嗯哼，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嘛，他是一个好像记者，
对，
所以他就透过那个征信社调查到山姆的地址，然后就跑去西雅图、欸、看山姆到底本人是个怎样的。
有啊，但事实上电影的情节蛮有趣的，他一下到西雅图的一个机场、嗯，对山姆来说就是有很奇妙的感受。
记得那个时候安妮到了西雅图，她下飞机的时候刚好山姆跟约拿也在机场那边、嗯、
对，他在接朋友，
对对对、嗯、然后山姆就看到安妮的时候，他就
似曾相识，
他就整个人好像哇惊为天人，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怦然心动啦。
也是不知道他对方是谁，但是看到他的样子就是有一种吸引到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还是不知道他是谁、啊、嗯，
然后在机场、嗯、他们也没有真的相遇、嗯、只是山姆单方面看到安妮，然后觉得哇失了魂的那种、嗯、那种状态。
汤姆汉克也是一看到他好像有第一次就被吸引到了。
对，
而那个安妮是在电话当中被汤姆汉克，也就是那个山姆的诉说他的跟他的妻子的故事，他也是被吸引到。两种不同的吸引，一种是听了就被吸引了，一种是看到了就吸引了。
对，
这是很符合两性之间。
真的，我也觉得
一个是听了就被吸引了，一个是看了就吸引了。
女生真的听觉，然后男生视觉、嗯、虽然说男生也会有听觉啦、嗯、但是 视觉还是比较强烈一点，对不对？嗯，对对，男生来讲，
对，
但对女生来说，听觉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
为什么女生会喜欢听甜言蜜语啊？嗯，对不对？男生说的情话，嗯，还有男生的声音很好听的时候，男人说话很温柔的时候，嗯，女生就会觉得特别的心动。嗯，广大的男性听众们一定要学一下，一定要学习知道怎么温柔的对你要追求的对象来说话，这样。
对，结婚之后就嗯。
欸，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恋爱脑的行为模式，就是理性上面可能觉得好像不太妥，但是身体非常诚实的行动。
应该也不是，我觉得这也很难说是不是恋爱脑。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可能是安妮从之前不知道什么真的是叫做恋爱的冲动吧，她在之前谈论情感从来没有遇过这么被吸引的人吧。嗯，
可是我觉得我可以稍微有一些体会耶。嗯，因为我觉得那种的状态就是你好像不太能控制自己的感觉。嗯，应该说不是不能控制，是你不想控制。就好比说我跟史哥哥我们是在教会认识嘛。嗯，对不对？我们是先做朋友，没有
错，没错。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然后以及看到你信耶稣之后，你很爱读圣经啊。嗯，然后你很认真的聚会啊，然后写灵修笔记等等的这些行为，其实都让我蛮有好感的。
嗯哼。嗯，
那后来呢，我们有一段时间有一点暧昧嘛。嗯，我们会在网络上面聊天啊。
对，
而且一聊呢竟然可以聊一整个晚上。
你看，
对我来说，对，
凌晨五点
聊到凌晨五点，然后我基本上就只睡那一个半钟头。
你看，
七点半又要再起床嘛，之后要上班这样。连续了，我记得连续好几次。
对，
我就觉得自己很夸张啦。就是说我理性上觉得，诶，我跟一个单身的弟兄，对，我们两个都是单身没有错，然后适婚年龄，可是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关系，我们在网络上面聊得这么嗨，这样好吗？这样妥吗？
嗯哼。
可是我又有一点情难自禁，你知道吗？就是又跟你聊得好开心哦。
没错，
那种感觉就是
你
很难控制。对，
你是安妮，
我
是山姆
了，那就是恋爱脑的感觉啊。
你说那个就是现代版是山姆跟安妮。
那
之后我们的约拿就是 internet。
所以你看，我虽然一直说自己很理性很理性，可是当真的遇到心动对象的时候，真的会有非理性的时刻。
对啊，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
应该是每一个人可能会，当然谈论情感每一段有不同的感觉，但是如果在情感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是碰出一个火花，一个很强烈吸引的时候，是真的是挡也挡不住吧。
真的就那种感觉，
致命的吸引力。
嗯，然后你会有一种我也不想要，
我也不想变成脱缰野马，
什么克制啊，或者是说，嗯，对，我应该要控制住自己或干嘛的。嗯，好像在那个当下就觉得天哪，我很想要这样做。嗯，我很想就这样去。嗯，就是你的身体是会非常的诚实。嗯，还有包括说像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当时教会的风气就是不鼓励单身弟兄姐妹单独出去玩嘛。
没错，
出去约会嘛。嗯，但我们两个还是跑
去
约会，
我们跑去桃园的某某亲临农场去那边学做陶艺。
对对对，
在那边
也是一个很健康的约会的过程。
对对，我们那边
做 DIY。 嗯，但是那个时候我要去的时候啊，我心里面就是有一种哇，我是在要耍叛逆吗？还是怎么样？哎，里面也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拉扯。哎，欸，
嗯，
就觉得说好像我不应该去，但又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约会啊，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错，
我们是很健康的。
没错，因为那个当时那个天天妹已经是如同那个安妮一样了，已经放飞了。
对对
对，
对，
已经那个冲动开始，开始那个往前冲了，不管他了。
嗯哼。像我想对史哥来讲，因为你的恋爱经验毕竟比我丰富嘛，你这种放飞自我的经验应该比我还多吧。
嗯，放飞自我的经验哦。
对啊，
当然在情感之中当然 相对的是比较多啦。
对啊，就遇到自己觉得、啊、哎，蛮喜欢的对象。
对
啊，
但是最坚持的，对情感之中追最久的也是你啊，也是甜甜妹的这一段啊，这一段我追了好久、
嗯、啊，对，真的是
对啊对啊追了很久、嗯、所以这一次的费洛蒙是维持还蛮久的因为费洛蒙效应应该是比较短期的，
对，
但是对我来说好像很长啊，嗯，对啊，好像一直很坚持吧，
这个才是真的，
没错，哦，这是经过时间试炼的，
对，
经过好一年多两年了，嗯，
就浪漫爱还是要经过时间的试炼，
没错
结果我们这一集节目后面光是聊这个恋爱脑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
东西时间就差不多，
对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在区分什么是恋爱脑嘛，那个也不是说理性不理性，而是我觉得是不是。在一个某一种时间之中遇到了之后变成那种一发不可收拾，
嗯，
我觉得真正的情感的真的致命吸引力是这样子的，遇到了哇真的会觉得说、啊、
但我觉得
不管怎样，
但我觉得吸引力是好事，但是致命就有点我会觉得有点危险，
当然了，当然我觉得就是不要真的就是、嗯像有
些比如说什么爱上一个罪犯，
对啊，
真的
什么抛家弃子、啊，
千万不要这样，好
不
好？不
需要了，对，
对对对，我觉得那种吸引力就太可怕了。嗯, 嗯，可是像我觉得我跟史哥哥的那种吸引力，就是出于一种健康的情感，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的生命都相对成熟了。
对啊。
而且我们也去厘清了很多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问题也好、嗯、然后还有我们择偶的对象也好、嗯、所以当史哥哥出现说诶为什么我会觉得你对我很有吸引力，就是因为你的一些生命特质有符合到我渴望的那些择偶的条件，
是、嗯、
所以也才会产生这样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强烈到诶我发现我的理性是没有办法去控制住我的情感的，
嗯哼，
所以我会有一连串的反应、嗯、比如说我会吃醋啊、嗯、比如说我会很在乎是不是还有哪些的姐妹喜欢你啊、嗯、还有我会在乎说诶你是不是也有再去认识其他的女生等等之类的 嗯, 嗯，就会有很多的这些想法，然后这些想法也会激动着我的情感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做一个非常理性的天天妹，哦、嗯，那我也真的相信说真实的爱情应该是这样的、嗯、就是我们是理性但是也有感性，
对，
如果你全然只有理性但是没有任何感性的话，我也觉得这个感情会很危险，
对，
因为你出轨的可能性会很大、嗯、
因为你如果遇到一个真的你非常吸引的人的时候，你就会，
对呀、啊，
你就会完全控制不住，
对呀、啊嗯，而且你可能会觉得说天哪，原来现在才是活着的感觉、嗯、我现在跟那个死尸没两样有些人有些人不是这样吗，就是他并不是真的爱对方、嗯、才跟对方在一起结婚，他只是觉得对方的各方面条件符合我结婚的需要、嗯、比如说他可能是个长期饭票、嗯、或者是能够让我少奋斗20年、嗯哼嗯、哼，然后就进入了婚姻，可是他真的并不爱对方、嗯、那我觉得这种的情感就特别的危险、
嗯、对、嗯，
所以像我也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啊，他们会讲说哦，好害怕上帝会为我预备一个对我毫无吸引力的人，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害怕这个问题，
不可能啊，
对，
那是不可能的、啊、想太多了，但上帝赐给我们大家每一个是有理性或感性的脑袋，
嗯 嗯, 嗯，对对，虽然不见得会像山姆跟安妮这样啦，我觉得他们是有点离奇、嗯、而且他们的故事我们还没分享完，我们下一集节目我们会继续聊，就是安妮跟山姆这两个人到底怎么修成正果，还有安妮跟他的未婚夫他们到底该怎么办这样，不然的话我会觉得他的未婚夫有点可怜，
没有，他未婚夫也是一个很好的非常绅士的尊重他的决定嘛，
对，
嗯，他没有演变成下一部的电影，
你说恐怖情人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就把他杀了吧这是社会案件中最常常的拒绝之后恼羞成怒、嗯、由爱生恨，
好，我们下一次会继续聊下图夜未眠，那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内容，不知道你听了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想法，欢迎也留言给我们哦、嗯、我是天天妹，
我是哥哥，
下集节目继续聊，拜拜
拜拜。